山长老，各位大德高僧，各位善知识，各位坛乐，咱们学佛法的人呢，要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啊，缺一不可的。尤其俺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或者研究佛法的时候，或者听法的时候，俺们要有心理的准备。心理准备什么呢？听这一座法，俺们不要睡觉，这是第一点，要打起精神来。第二点，咱们就要有忍耐心。你有忍耐心，无论谁讲的法，都是甚深微妙的，都是无上的。那么在这无上甚深微妙法的当中，你要用窄法眼，也要用忍耐心来听法。你要没有忍耐心呢，你那儿一着急，回得一等不了了啊，讲的什么妙法你也听得不入耳了啊，不入耳就听耳不闻了。听耳不闻了，再往深了一层说，就视耳不见了。听耳不闻，视耳不见，这把眼根、耳根都浪费了。甚至一着急啊，回去吃饭也视而不知其味了。这为什么呢？就因为没有忍耐心。有忍耐心，说着所有人讲法啊，依法不依人，不能说啊，我要听那个好有好听的啊，这个好听的不一定好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各位，我不愿意讲话的原因，就因为我一讲话就很扎耳朵的，令人不愿意听，令人都害怕。类似方才啊，我这个过去的贼徒弟，现在是正徒弟，现在他不偷了啊，因为那一次害怕，大要怕的真魂都出窍了，那个馋鬼也跑了，恶鬼也没有了啊。方才我叫他，特意叫他对大家讲一讲，好露出他的这个偷东西吃这个光明。他对人讲一次，他这种偷业就减轻一点。他也常常啊对大家讲啊，大家听了 大家都不偷东西吃了，大家不偷东西吃，那么他就有功劳了啊。说那个偷东西吃他都能修行，那么我也偷过东西吃，我也能修行啊。就啊，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啊。所以不要着急，不要一定听我讲。我这个年纪啊，虽然不是很老，但是也不是很小了，那么还算一个中年的老头子。我相信你们没有人反对的。我这个老头子啊，也愿意省一点力气，所以啊，收了这么多徒弟，又是美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意大利的，又是越南的啊，又是这块那块很多。为什么呢？我就预备了，我老了，在家人说养儿防老，我这个收徒弟也是防备啊，不知道是防老啊是防少啊。总而言之，糊里糊涂就收一大帮徒弟，收一大帮徒弟，为什么呢？啊，等我做不动工的时候啊，他们就帮我做一做。那么现在我还能做呢，所以就训练他们先出来做。所以在万佛城啊，我天天叫他们怎么样讲经说法呀，训练这有十多年，有十五六年的，十六七年的都有的啊。他们所讲的也就是我的心声，也就是我所要讲的啊。他们不过替我讲一讲，我借他们的口，他们传我的心，大家明白吗？所以啊，也是我懒惰一点呢，看看我这些个徒弟倒是怎么样。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很不名誉的事情，我这么训练徒弟啊，真是费了九牛二虎的功夫啊。啊，当初叫他们出来讲啊，谁也不肯出来讲啊，这怎么办呢？叫谁讲，谁在那个地方像没听见似的啊，踩我都不踩。以后啊，我说这我真是苦命的师父，连徒弟都叫不动了。好了，那么要向徒弟忏悔，要向徒弟认错。认什么错？我这个做师父的真不会做。好了，我向你叩三个头，你再要不出来讲，我就跪这儿不起来。这个方法呀，还有点功效。给谁叩头啊？一给他们叩头，他们就赶快跑上去讲了，讲个不停。所以我现在介绍他们给你们讲法呀，是我叩头叩出来的。在中国，可以说你打开佛教的历史来看一看啊，鸠摩罗什的师父以后拜他做师父，并不是向徒弟叩头，而是向师父叩头。因为他以前是小乘啊，鸠摩罗什法师是大乘啊，啊，他的师父因为也要学大乘啊，所以他说，我是你小乘的师父，你是我大乘的师父，所以我给我这个徒弟叩头啊，他们是我这个小乘的徒弟，我是他们大乘的师父。所以大乘没有一个大字，那就是大而无外， 没有一个小字，那是小而无类，大而无外，小而无类啊！忘了法界也可以充满，微尘里头也可以生存，所以呀、啊予以矛盾，现宝王刹，助微尘里转大法轮。这个警戒啊，并不是神通，而是唯心所现，叫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照。人是无价宝，人缘时不好，要能会使他永远不烦恼。不会听法做的人不了，着了急就要跑，为埋怨生烦恼，我说你好好好，
来关于 前前后后写了有十多封信邀请我来，我始终啊是抽不出时间到台湾来。那么愿到今年方才呀、在这个没有时间之中，我抽出啊两个礼拜的时间来，把台湾和各位善知识、诸山长老、大德高僧，以及这个善长人文长者居士，再一次见面，共同研究佛法，希望能把这个世界灾劫消灭于无形。世界为什么这么多的灾难？为什么又地震，又有台风，又有啊种种的疾病来侵扰一般人的心灵，令一般人终日惶惶战战兢兢。那么都是由我们人的这个贪嗔痴所造成的。我们人既知道贪图自己的利益，而忘了啊其他人的利益，贪不到啊就生出一种怨天尤人的思想。怒气，发脾气，自己在那和自己就开了战。开战啊这善念胜不过这个恶念，就生出一种愚痴的行为和思想。没有愚痴的思想，才有愚痴的行为，愚痴的行为以发展出来，就是危害国家，危害社会，危害个人的身心性命。这都是一念造成的这些个灾劫。由这些个灾劫，所以啊人才知道恐惧。其实这些灾劫都是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小心，所以到这个因地不真果招予取的时候，才呀知道恐惧。三年以前，这个董委员写信告诉我，说是台风啊，死了几十人， 把人的房子啊推倒了几千多间，啊，财产的损失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求我来呀、做这个护国喜灾观音救民的大悲法会。可是我当时啊很对不起没有来，那么以后接接连连的不断的给我写信催促我呀快一点到台湾来做这个法会。所以在今年呢就是现在我在百忙之中把美国的一切的事物放下，才能和各位见面。那么我所要说的话就是大家都能啊回心向善啊，做种种的功德啊，化戾气为祥和，心里把这个嗔恨心要除去，把这个烦恼这个心要除去，把这个发脾气这个心要除去。总而言之，把一切一切的这个恶的念头要改成善念，改成啊菩提心，这样子一切灾难自然都不会发生的，是非常的要紧的道理，这也是治根本的办法，根本解决问题的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那再配合不争，我们心里要不争啊，家里也没有争争吵吵，家里没有争争吵吵就和睦啊在一起，家里既然和睦了，社会也就安定了，不安定一切麻烦都没有了，这时候我们国家也会富强啊，国也会富强，也会一天比一天呢就兴盛啊。国要富需要民强啊，民要是强，这个强不是啊说是刚强的强，这个强就是很强壮的，没有 什么爱死病，没有什么炎病，没有什么这个奇难杂症，起不出名的这些怪病啊，这些问题自然都解决了。今天和大家非常有缘，我说的听上来，我说的话听上来是很浅显，可是啊，你要能会用它，是微妙不可思议的力量在里头包容的。啊，希望各位用你的智慧来选择你走的光明正大的道路，世界也和平，国家也安定，啊，人也没有灾难。
今天的佛教里边可以说是啊，鱼目混珠，龙蛇混杂。为什么呢？就因为当初魔王见着啊世尊成佛，他来呀，用种种的魔术来扰乱释迦牟尼佛，可是没有法子摇动佛的定力。这个魔王啊，无法可思之下，他就说今天我虽然奈何不了你，可是将来到你佛法将要灭的时候，我会使令我的眷属魔子魔孙都混到你这个佛教里边来，我吃你佛教的饭，穿佛教的衣服，可是我要向你这个饭锅里大小便来呀，把你这个佛教啊破坏的体无完肤。佛听见魔王波旬发这种的恶事毒怨，那么佛呀就忍耐不住了，所以啊，忧虑末法时代魔强法药啊，那么很多的道场里边都有这个魔王的眷属，名义上是做佛事，实际上 是在那儿捣乱佛教。由这个看来，在今天的佛教里边，他口里也说佛教的话，可是身上不行佛教的事。那么令一般呢正信的佛教徒啊，信心就动摇了，动摇了，所以也没有摘法眼，就认不出哪个是佛的弟子，哪个是魔的弟子。那么我现在教你们一个摘法眼，你们可以观察就能啊分辨出来这个佛的弟子和魔的弟子不同的地方。佛的弟子是修持戒律的，魔的眷属是毁坏佛的戒律的，是不遵守佛的制度。佛的制度是什么？佛的制度是叫人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要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就打妄语去骗人。凡是打妄语骗人的人，这一类的你就知道他是魔子魔孙，他不遵守佛的戒律。凡是诸恶不作众善奉行那么坚守佛的制度，这就是佛的弟子。分别处也就在你观察观察这个佛教徒，他是不是一天到晚争名啊夺利呀 和人呢斗争啊所谓斗争心一起，这就是修罗相现出来了。修罗相一现出来，那个魔王的面貌也就露出来了。你再看一看他是不是谄媚这个有钱的人，看不起这个穷人是不是他一天到晚在那儿净打这个赚钱的这个算盘子贪而无厌。那么贪而无厌，天天非常热闹，非常的繁华求名求利为什么要求名求利呢？ 因为自私。为什么他自私呢？他就想要自立，因为他要既自私又自立，没有这个大公无私的心，没有治政不偏的心，所行所作表面上看来虽然是为佛教，背后的宗旨它是要破坏佛教。这样子俺们就应该认识，这是魔王的眷属。虽然现一个佛教徒的像，而是做一些个非法的事情，做一些个老千的手段，那么这样你就可以认识啊是真正的佛教徒，或者是啊在佛教里啊同流合污啊，不讲这个真理，净讲一些个迷信啊，令人无所适从的这个法门。所以我们这个真正想做佛的弟子，一定要有这种的宅法眼。你没有宅法眼，在佛教里你想要是做善事，可能啊反而善中有了恶了，弄得善恶夹杂呀， 啊就上不到天下不到地，在半空中悬着，广东人叫半天吊，半天吊，你说辛苦不辛苦啊？上不上下不下，欲上也不能上，欲下也不能下啊！这不知要经过多少百千万劫呀，才能有机会再遇到佛法。你们各位想一想，这是不是应该特别特别的慎重的？在佛教里说的是男子皆是我父，是女子皆是我母，俺们这样的观想对于男人也有一种不可分的这种的关系，对女人也是有同样的情形。所以常不清菩萨才说，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说这个所有的众生啊，都应该作佛。既然是这样，我们对一切的众生 应该生一种无缘大慈的心，同体大悲的心。他对我无缘吗？我要对他有慈爱的心。他的痛苦嘛，就等于我自身的痛苦一样，所以呀，要有同体大悲的同情心。你要这样子想，就即便他是魔王的眷属，魔子魔孙，俺们也呀，不要毁谤他们，也拿他们当成啊自己的父母来看，啊，要以身作宰，要躬行实践来感化他。说到这个地方，所以我想起来呀，我对于天主教、耶稣教、犹太教一切的外道的旁门左道啊，我都不看清他们，我都和他们不做敌人，而做朋友。在佛教里头，我们本来就没有敌人啊，毁谤我们的人正是我们的善知识啊，正是关心我们的人。他要不关心的人，他不会毁谤我们。毁谤人的人，你表面上看他是毁谤，实际上他是啊，就想啊，叫我们快一点成道，快一点呢修行啊，他是反面的来教诲我们。你要能懂得这个道理了啊，那对于啊佛教的教义，你是真明白一点了。我现在也是正往这条路上走啊，本照这个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打妄语这六大宗旨，时时刻刻全权服膺。你再想一想，这个人他为什么毁谤我？哦，他是关心我，他是怕我呀不长进，他是怕我懈怠，所以啊他要说我的不对。那么他说我的不对，甚至于就无理取闹啊，横逆相加。为什么呢？他就是希望我更好一点，他希望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么百尺竿头重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他是希望我不要自满，不要得少为足，不要中道自化，应该再接再厉，勇猛精进。 那么他希望我勇猛精进，得道不退转，这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这是我们良师善友。那么在反面来说，他为什么毁谤我？他有他的立场，他的立场就希望一般的信徒信他自己而不信其他的人。为什么他有这样自私心呢？他就怕饿死，怕没有饭吃，怕没有缘法，怕没有人呢供养他。那么既然这样子，他能毁谤我，又得到饭吃，又不会饿死，又有人供养他，又有信徒来拥护他，他的信徒不改变他们的崇拜者。你要知道他有这样的恐惧心，他要毁谤旁人。有没有这样恐惧心，为什么要说旁人的坏话呢？既然他这么恐惧心，俺们应该对他宽恕他的过失。他是为了求生存，不得不如此。俺们能原谅他，俺们这是间接的给他的饭吃，间接的供养他，间接的来拥护他。那么既然这样子，助人为快乐之本，俺们能无形中对他有利益，这正是一个行菩萨道所应该遵守的条件。在菩萨道是要自利利他，自脚脚他，自度度他。由这个自利利他，自度度他，自脚脚他，都是不忘了度众生，不忘了度我们的冤亲债主，不忘了爸妈徐氏所欠下的债务要还清了他，不要扛债不还。因为这个，所以一切横逆之来，俺们应该逆来顺受。讲到这个地方，我又记起来呀，在去年万佛圣城曾经开过一次宗教友善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开始这一天，这个善知识就来了。可是这个善知识来呀，认识的 是善知识，不认识的就是恶知识。那么似懂非懂的人就认为这是善恶夹杂的知识。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开始第一天在万佛圣城的大门外边，就有许许多多的，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是什么宗教都不知道，在那儿举着一个牌向万佛圣城示威。牌上写的什么呢？说你魔鬼呀，无论你用什么伎俩，耶稣都能把你们看穿了，你没有法子能逃得过耶稣天主的神目入殿啊！在门口那儿大喊大叫，大吵大闹的啊，嘻嘻呵呵的啊，好像一个市场一样。那么当时就有啊，这个今天这个横贡在阿斐寺那儿看阿斐寺啊，看这个那个办公室，就向我来说啊，他慌慌张张说门口有很多人在那示威，怎么办呢？我说示威那真是啊，他是帮助我们很多。我说我去感谢他们，向他们叩个头去。我们有旁的本事，一生智识会向人叩头。谁对我好，我也会向他叩头；对我不好，我也向他叩头。他骂我，我也向他叩头；打我，我还向他叩头。甚至于他也用把刀，用一支枪把我杀了，我死了之后，这个灵魂还和他叩头。反正我这个头是扣定了。这个横贡当时啊，也是有一种啊，劝谏的性，也有一种啊，恐惧的性，也有一种着急的性，就说你叩头，他们也不懂你什么叫叩头啊。我说他们不懂啊，那我向他们打个问心总算可以吧。我就坐着我那个小电车到那儿去会见他们。会见这些个人呢，横眉竖目啊，这个歪着脖子瞪着眼睛在那个地方不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我向他们就说，当时啊，我也带个翻译，我说各位朋友们，你们在这儿啊示威，我非常欢迎你们在这示威，可是啊，你们被太阳晒得这么辛苦，也没有一个遮阴的地方，这是我心里啊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为我令你们受这个日晒呀，风吹的这种痛苦啊。 我这个现在请你们到我的万佛城里边来示威。我万城佛城里边有的是树木可以遮阴，你们在树底下啊，把那个牌子举得高高的，或者把它挂到树上都可以的啊。你们到里边啊，饿了呢有饭吃，渴了有茶喝啊，疲倦了有床铺给你们睡觉。你们在里边呢啊，自自在在的来示威，我很欢迎你们来。我说不要说你们示威，你就是拿这个牌子来骂我，说我你这个魔鬼啊，我就承认我是魔鬼。你要打我，我很欢喜接受你的惩罚，甚至于你拿把刀或者拿把枪把我杀了，我也眉头都不皱啊，我乐而受之，接受你的惩罚。我又对他们说，我说为什么我能这样子来欢迎你们呢？我说我有耶稣爱敌的精神，我有啊耶稣牺牲自己成就他人的精神，我有耶稣博爱群众的精神，所以你们无论对我怎么样无理取闹，我对你们还是像对我自己啊六亲眷属一样的亲切。说完了这话之后，他们互相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把牌子放下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换上干干净净的衣服到万佛城里边来参加俺们宗教友善联席会议，那么把所有的这个斗争的态度都改而为啊友善的态度。所以当时有一个神父叫 Roger， 这个神父他就对所有的人讲说，这一类的人呢，俺们天主教开会他们也是到那示威去，可是俺们就没有想出用什么办法能理呀、啊、令他们不示威，只有叫这个警察来把他们抓去啊，轰散了他们，可是他们散而复聚又卷土重来再来示威，令我们很头痛的。今天啊，你这个处理的方法是俺们所想不到的。